旅行 Ghost 的优势探索实体工作坊开放报名咯。如果现在的你在工作中有点倦怠停滞，想要探索自己的优势和动力，或是想要运用你的优势更快的达成目标，这场工作坊都会很适合你。工作坊是小班制的，限额20名，双人报名还有限量的专属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来报名工作坊吧，让我们陪你一起挖掘你的职场隐性优势。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host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非常开心又邀请到 Audrey 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欢迎 Audrey，
耶、！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udrey，
好久不见，
很开心可以再来上节目，回味两年，
真的？哎，这么久吗？
对，两年，
天哪！
对，因为上一本书出版是2年前。我以这个方式来计算，
没错。Audrey 是一个才女，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以及最近的这本书？
好的，我本身的正职在女人迷担任品牌策略总监。我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 sales head。
对，
所以我后来、
又变了。
对，我后来就是从 sales head 然后转接了，把 marketing 团队也带起来，所以现在是挂品牌策略总监这样的 title。就是带两个团队，
哇哦！
对，然后今天来上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出的第三本散文集，叫做《太阳蛋正面朝上》。
天哪，非常多产的作者。我那天因为是 Audrey 是我写书的前辈，我
在交流。
对，现在写书的时候想说，天哪，写书也太难了吧！然后 Audrey 居然已经写到第三本了，简直是太强了。
还跟 Grace 说，写完书之后还要想行销要怎么做，立刻施压。
但是想行销觉得好像比较有。
对对对，所以我很推荐你可以透过想行销的角度去想这本书你要怎么写。
没错，上次 Audrey 给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赞。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上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我其实非常喜欢你们节目叫最近工作还好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个问句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可以停下来想一下自己最近工作的状态。我就在看到访纲之后我也想了一下这件事。然后我就觉得最近工作真的还不错。因为最近我最有印象的事情是因为刚结束三月的时候，通常都是国际的妇女节嘛 IWD， 所以我们办了一场论坛活动。那在这个论坛活动上就请到了我们现在的元首蔡英文总统。
我看到，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当天我有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是现场有一个女生我们的用户举手就问总统说，哎，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源，我们要去跨部门协调资源，这件事情很挑战。总统，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可能想说，总统应该就是全世界至少台湾最有资源的人了吧？有这么多部会，然后这么多幕僚，然后总统就说：“每个人都有没有资源的时候，但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没有资源的时候，你还有你自己。”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蛮有力量的。我觉得如果连总统都有感觉没有资源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觉得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自己可以来做陪伴。
我们就是自己最大的支持，
对，我们也是自己最好的资源之一。
真的真的，哦，
对不对？
很感人呢，
印象深刻。
而且如果连总统都叫我们每个人就是都 OK 了，
啊，
都 OK， 拍拍自己。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人问总统说，总统有没有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应该每天吧，
压力山大吧。
对啊。
然后就问总统说，那请问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总统给的答案很大道至简哦。总统就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我好像有看到。
对，真的大道至简，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把每一天过好，
还是回来照顾自己，自己是自己最大的资源。
没错，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
大智慧，大智慧。好啦，那最近呢出了这本书叫做《太阳蛋正面朝上》，为什么会有这本书的诞生以及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
这本书我想写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在我的30岁的前段班，然后所以我想写的就是记录到进入30岁之后，我整个感觉30岁有一种生命的新的开始，然后的各种面向，包含在前几本散文集里面没有提到工作的面向，在这本里面也特别有提到工作的角度。因为我想了很久，因为我第一本散文集叫做《如果理想生活还在半路》，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如果理想生活还在半路，你的理想生活里面完全没有工作、欸、然后我想了一下就觉得说没有没有，这不是事实，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工作的人。对，所以这本散文集很希望可以陪伴无论是不是进入到三十岁，而是当你感觉到现在人生有一点点停滞，你很希望生命有一个改变，有一种新的变化，你在想象自己还可以是什么的这样的状态的人，希望可以用散文的方式陪伴大家。
嗯，很棒欸。那为什么叫做太阳单这面朝上？
我每次写这类型的散文集书名都是最后取的。所以我其实已经集稿完、哦、然后我已经甚至编辑已经过完第一版，我们已经校完第一版，我还在想我书名要叫什么。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呈现这本书，想要给人家一种很新鲜，你永远可以选择去过一个新的人的这样的意象、嗯、然后我在找我要用什么东西表达这样的意象、嗯、然后我就有一天反正就听到了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摊开100岁的人生来讲，30岁就是早上的9点。然后想到早上9点，就想说那早上9点就是吃早午餐的时候 吃一个早餐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是不是可以用太阳蛋这个意象来表达我们现在所处的生命阶段。对，所以后来就加写了一篇太阳蛋正面朝上，然后写完之后也觉得说我就要叫太阳蛋正面朝上。对，所以其实是很喜欢那种很新鲜，一切才刚开始的这样的意象，想要透过这本书传递给大家。
而且每天都可以再打一颗。
对，然后其实就算没打好就明天再打一颗。
对啊、嗯、好棒哦，每天都重新 reset。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吃掉之后你可以继续吃的东西，
而且蛮营养健康的。
对，没错、希望蛋商可以来找我一起合作。
买书送蛋。
对、我之前有想过哎、欸，
好像蛮可爱的、欸、
你知道我多工作狂，我出版这本书之后想说我要不要去找什么就是早午餐店谈说这种看太阳蛋吃太阳蛋的行销活动，后来就是没有继续往下，就是制止了自己。
太可爱了。那刚刚聊到那个太阳蛋正面朝上这本书嘛，你写了多久？
我大概就写一年
哦，就慢慢的整理、
就慢慢整理、然后我是不管怎么样每周都会写，就算我觉得写得很烂、我都会写。
欸，所以你工作很忙很累你还是会写？
我会周末写。
OK。
或是通勤下班时候写。就可能走在路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写作是散文类嘛，所以通常散文一定是跟我实际上的生命经验有相关。然后只要我们持续去经历生命，我一定会有新的东西想要写。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推进啊，工作等等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事情是你很想记录下来的。无论那是美好的或是那是失败的。对，所以我等于是一周我就给自己一个时间做记录输出。对我而言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修复。
真的。那因为刚前面有举了提到说这本书是30岁之后给自己的一些书写记录嘛，那就蛮想要来聊聊对于你来说30前跟30后的最大差异了。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差异是，我觉得我30岁之后，我们今天的访问主题叫做一个工作狂的生存之道。我觉得30岁之后我很接纳跟接受并且认识我确实是一个工作狂。然后我开始知道我要怎么样在这世界上生存，用我想要的节奏感、okay. 跟我也可以避免我不小心 burn out。
所以你在30岁之前你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工作狂？因为我这里要给大家一个 前文，就是因为我是认识 OG 的人、然后因为大家如果不认识 OG 的话不确定这个人的个性，但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工作狂，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做这个见证，
可以为我背书。工作狂的认证标章。
那你的30岁前的工作狂状态，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工作的强度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几种心态，就是我上次好像有分享，就是因为我刚进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带着相关的历练跟背景进来，所以我有一种很强很强的觉得自己不足够的心情。那也因为这样不足够的心情，我会觉得我要非常用力的奔跑去赶上很多事情。那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用力的工作。然后
你说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25岁前。
OK。
25岁前我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用力的工作，然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想我是不是该休息了或者什么的。然后对于工作的认识跟发现，我觉得有一种还在摸索的感觉。对，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我是很喜欢工作，只是当时的我不知道怎么休息。所以我往往会把我的工作的强度开到 可能开到 100%、嗯、然后最后我就爆掉了。我爆掉那瞬间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喜欢工作、嗯、然后我又觉得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工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你知道吗、
啊、
所以就是
在这个回圈里面，
对，在这个回圈里面。所以我后来其实是在二十岁可能二七二八之后稍晚，我看到了我在这个回圈里面，然后我想要调整跟想要从这个回圈里出来、嗯、然后我就很认真问自己工作对我而言是什么、嗯、然后我想要用什么样的节奏感工作、嗯、那如果我想要这样的节奏感工作，我应该去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嗯、让我的工作跟生活之间可以互相滋养跟丰盛、嗯、而不是觉得工作跟生活在互相竞争我的时间、哦、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十岁末之后调整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嗯、所以我会确实觉得、嗯、一个工作狂生存之道非常非常符合我，也是这次写进那个太阳蛋正面朝上其中一个篇章、嗯、想要分享这件事、嗯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在这个负向的循环，你很容易觉得我只要离开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再感觉辛苦了，但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嗯嗯，很多时候可能是其实你是享受工作状态，但是你找不到为自己划停损点那个时间线。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欸、嗯、因为其实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工作狂的特质是什么、哦、
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做了一个工作狂的再定义
OK
就是首先我觉得定义上来讲，我觉得工作狂是认为他所选择的工作可以为他自己创造价值的人，嗯，因此他会愿意投注很多时间去做各种工作项目，嗯，我觉得这是我对工作狂的定义。所以
我好像有欸，
对，所以我觉得倒不是一直工作人叫工作狂，我觉得工作狂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他觉得这些工作对于他而言有意义感，
因为他必须有意义感他才会动，
对，他透过工作取得生命的意义感
OK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不是工作狂的人可能会透过别的东西取得意义感，那也很棒，但是工作狂的人透过了工作的项目取得了意义感、
但是每个人的意义感可能又不太一样，但是你从这里是有获得价值或是意义感，
对对对对，
你才会再继续投入，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这是我对工作狂的定义、嗯、那第二个是我在想我的时间日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个工作狂的安排，比方说我会觉得一整天扣除掉我的休息时间，我跟猫玩的时间，我要做瑜伽的时间，我要跟可能跟亲密伴侣啊或者是朋友聊天时间以外，老实说我都可以工作，嗯嗯，然后 我对对对所以我就而且我觉得工作不只是我们现在可能拿到薪水或者是我挂了一个 title 的地方，比方说我也会觉得像我自己跟朋友有做 podcast 节目，我觉得那也算是我的工作、哦，
是，
我也会觉得那是我的工作，比方说我写书，我用专案的方式管理、哦、我就写书也是我的工作，比方说我去带了工作方，
只要任何你有产出的地方、
啊、嗯，只要任何让我觉得我有做到创造性项目的事情，我都会把它定义为工作、哦、所以我觉得我对工作的观感是很中性的
OK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工作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去创造并且取得意义的所有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对啊、嗯、合理啊，所以我如果希望我的生命很有意义，那我把时间花在工作，但我也确保我有休息时间，嗯嗯，所以我第一次跟人家这样讲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想说欸，什么叫做扣除掉休息时间都可以工作，想说很离谱，可是我就觉得
很离谱，
因为我对工作的想象是不是只有正职工作，嗯，而是各种创造性跟有意义感的事情，
然后它不一定带来收入、嗯、
不一定
OK，
对啊，比方说现在做那个 Podcast 节目，那他也才刚起步，他可能也没有收入、嗯、但是做这几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传递了我们想表达的讯息，嗯，我也会觉得那很好，
我懂了，因为有些人定义工作可能比如说正职或是有拿薪水的这份是工作、嗯、然后有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发挥啊，或者有一些限制的地方，
对，
但是对 Audrey 来说，只要他有参与的专案，然后他要有 input，然后有产出，这些其实他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对于他来说很，这里面包含很多是他有兴趣的事情，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工作不只是我们平常在讲的那个工作、嗯、所以你可以更大，用更大的视角来看工作这件事情，
对，因为
然后可能也更能享受其中，
对，因为我觉得嗯，通常大家在自己的职场或是所谓的正职工作，好了，我先这样定义，我觉得那里面是人跟事的总和，所以那里头一定不会 100% 你可以控制所有事情的发生，
嗯，
或者是里头总是会有事与愿违，
嗯，
一定会有无法控制，一定会有失败，然后一定会有你觉得不能照你心意发展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很正常，
嗯，
对，因为如果一间公司的所有发生都可以如你所愿，我个人觉得那很怪，
蛮怪的，
那很怪哦，而且一间公司很怪，就是你有可能是皇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会非常非常怪，所以这件事情要去接触它本身就不太可能，
嗯，
但如果个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他很大的心情。因为很多工作者其实会因为工作上的挫败很被影响心情嘛，觉得今天好像一个专案没做好，老板一个眼色，我是不是一个烂人，就可能会有这样的直接联想，那联想是跟你的个人价值观相连的，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觉得很危险，
嗯，
对，所以我会希望我的工作的组成里面有些事情它不是单纯为了追求这种连结的结果，它可能是为了创造性的目的本身，
嗯，
它是为了我想表达的讯息，比方我出一本书，我有个讯息想分享给大家，嗯，那我在乎这本书就不只是它的销量如何，不只是它的定价策略，它的行销计划，而是我有没有在这本书里面表达我想传递出去的讯息，
更多的创造，
对，
创造对你来说可能是很重要意义感的来源，
我觉得创造超重要，我觉得30岁后如果要讲，我觉得每个时期生命的目标目的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对我而言现阶段很重要就是我想要做创造性的事情，
嗯，那我觉得刚刚LG也提到一件事情蛮重要的，是很多人我们难免多多少少都会在工作上的表现跟自己的价值画上等号，所以会让自己的情绪受到我的工作表现影响，然后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影响到很深层的情绪。
对，
那你觉得自己走过这段，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经历吗？然后怎么样，如果现在也在经历这段的听众，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他们？
我有就是我其实在很年轻还在做采访编辑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去采访 PNG 大中华区的一个总裁，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我当时没有听懂，他就说不要让你现在所处的工作成为你个人价值感跟意义感的全部，然后他就跟我分享，所以他会去做运动啊，会去做其他的项目，但我当时没有这么把这件事情听进去或是听明白，我是到事后回想才想到我很早很早就得过这个提醒。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很遇到挑战的事情是工作，其实我常常觉得工作里头可能至少 50% 有机会是失败的，你知道它就是一个一半一半的几率，对。然后我当时是如果遇到事情或是我负责手边经手的专案不如预期，可能甚至还没有到最终结果复盘的失败我就觉得我心情其实会很受影响，那个受影响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投注了大量的时间，而我希望他成功，那为什么他没有成功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心路历程是这样，
你付出越多，
对，我已经很在乎他，然后我已经在当下我能力所及的可能性中投注我的所有，为什么他还是不如预期？我觉得很多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能是这样，那当然那个当下我觉得就会影响到自己内心很深处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我是透过观察跟复盘我在中间的感受，然后观察到这件事情之后，我通常都会决定那我下一次想要走不同的一条路，所以下次在遇到这个状况我可能会跟自己说的几件事情就这样，我可能中途如果有感觉到这样的状况跟自己说，可是那可能就是当下我那个我的能力状态我需要去经历的结果，
嗯
嗯，或者是我可能会跟我自己说，有没有机会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只是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毕竟在职场环境中工作嘛，其实我们是有很多
伙伴
他们可以一起协助整件事情发生，那我是不是能去做到一个更好的求助，在我感觉到我其实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气继续推动这件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也很适合一起加入，然后或者是我也可以去思考说，好，这件事情假设经历了阶段性的失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只是过程中的一个 milestone delay， 那我现在以事情来说我要做些什么，我有机会去赶上这个进度，或者是会不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讯息，我应该做专案的 pivot，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那个都跟我是不是一个不够格的工作者无关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学会 静下来观察这整件事，可能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这整件事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上面，嗯，像是我的能力吗？还是我可以有别人协助吗？还是哦，他可以 pivot 吗？可以转向吗？嗯，就是好像是在一段过程当中去学会更多停下来觉察的时候。
对，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风暴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观察不到这个风暴是长什么样子的，其实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机会，你透过休息或是透过各种方法，你站出来一点点，然后你去观察说，哎，这个风暴原来是怎么样生成，那还在这个风暴里头的我，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前进，或者是我其实意识到无法继续做些什么，那我就要主动求援。
我觉得主动求援这件事情超重要，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路我也在学习的。
我觉得这超困难嘞，我觉得我学了大概快要十年嘛。
这个你觉得是为什么这么难啊？
我自己觉得我很不愿意主动求助，是因为我以前觉得求助是一个弱者的表现。我觉得求助你就是告诉人家你根本不会啊。对，但是我后来其实我觉得到三十岁我自己真的觉得改变很多，后来就觉得说没有啊，你就是不会啊。对，你确实就是不会，不会就是不会，假装会也不会让你变会。我就觉得不会就去承认。哦，因为真的可能团队有人比你更会。
对，
然后当你承认自己不会，其实我不懂，其实我不会，我有可能是错的。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压力释放。
真的，
因为真的不会，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坎。
对，
先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地方，但也有真的有不会的地方，因为不可能有人把全世界的东西都学起来。
对啊，因为就不是什么千手观音啊。对不对？所以就你一定有事情是你完全不会的。
对，
完全
第一个先认识这件事，
先承认，先认识。对，你一旦凡先承认先认识，你就会专注在原来我是不会，才给了我这么多的焦虑。因为我觉得不会想要去装会的那个是要调度身体里头很大的，
因为你要一直演戏，
你要一直演戏，然后你内心会自己跟自己说其实你不会，就会有个声音在发抖。然后就觉得没有，那你就说我不会，然后接下来你第二步就可以去看那这个团队里
谁会，
谁会好，这个团队里没有人会，这个团队外谁会。你就主动去说啊，像是在请教一个前辈一样，说，哎，前辈，我知道你是电商专家，我可以询问你什么什么。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蛮乐于分享的，只是我们常常花了很多时间在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第一关，我们都在觉得说，好，我要假装我很会，
我给一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体会，很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棒，就是先认识到自己有一些强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不会的，那不会的我们就主动的去问。其实我觉得你会意外，其实很多人愿意帮你，
真的真的。然后其实以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说，哎，做这件事情反而变更轻松，
而且你知道大家在互相帮助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一个很强的 team 了。
对，而且所有人都会对这个项目很有认同感，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很
棒的团队合作，
真的，很棒耶，
花了十年学会跟大家分享。
好棒好棒的体验。好，那其实也蛮喜欢你在书中有提到工作狂的生存之道就是锻炼张弛有度的拿捏，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
我那时候想要写张弛有度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一个名词叫松弛感啊，大家有印象吗？松弛感就是整个人这样
chill，
很 chill，然后就是很放松。然后我就在想说，松弛感是不是我的追求？其实很多时候有新名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下这个名词跟我之间的关系，想要是我的追求吗？我就觉得好像有部分，但是我会想补充，我就觉得我的追求是张弛有度。然后张弛有度就是你在该松弛的时候你是可以松弛的，但是你在应该伸张有高强度的时候你也有办法做到那样的高强度的展现，
弹性非常高的。
对对对，就张弛有度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被拉伸的时候可以拉得很紧，但是你松掉之后它又恢复原状。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练的反而是这种该伸张的时候伸张，该松弛的时候可以松弛的 调度跟调整与弹性。
嗯，那你觉得现在你做如何？
我觉得还行，走在路上，持续加油。对对对。
那这个的过程，你因为如果以工作狂来说，应该就是紧绷的那一块做得很好，
哦，
是吗？
算做得还不错。
所以你可能要练习的就是那个持的部分。
对。
那如果一般很持，是不是就可以练习一下张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然后大家可以感觉到张弛有度是不是大家的追求。
那你怎么训练你的持的这个部分？
哦，我超有意识的训练，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狂，你很容易内心有个 default， 像我刚刚分享的，就说哦，我的时间是可以用来工作的。嗯，然后
现在还有十分钟吗？好，
对，我先打开电脑，什么什么，我先在捷运上面回个什么讯息，我三分钟就能搞定这件事，然后内心充满着各种做一件事情花多少时间的计算。我也是很常这样，比方我要出门，想说哦，好，我等一下要去录音，我路上有三十分钟，我应该可以把这三封信回掉。我也会做这个计算，但是我觉得那个练习对我来讲，我现在很刻意练的就是跟自己说，像我刚刚出门的时候也是很想要在路途中的三十分钟想说我要再去回什么再去做工作，第一个 default 还是想到这件事。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哎，可是我录完音之后其实我有一整个下午可以做事，我没有一定要把这三十分钟塞得这么紧。然后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好，那通勤三十分钟我就来休息，或者是我就来回朋友的讯息，我就不处理工作的事，
所以有意识自己现在正在干嘛。
对，就是你这个念头，我觉得作为工作狂你很难跟自己说不要有这个念头，而且有这个念头也不是坏事，因为它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但是你意识到自己总是这样想，就是很像是世界上有100条路，但是你每次出门你都走 A 路的时候，你发现你一直走进一个同样的循环。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去走 B 路，或是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去走 C 轨道。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选择，我才会觉得我生命是新鲜的，我才不会觉得我都在走同一条路。对，但
我觉得人真的好像真的在生命当中多多少少会需要一些新的事情。
我觉得要，
不管是你的个性是比较严谨然后需要按部就班，还是你本来就是很喜欢新的刺激，我觉得好像多多少少我们都需要一些新的成分跟创造的展现。
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需要，不然我会觉得我的生命20、30、40、50
都长一样，
其实是类似的，
都长一样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蛮恐怖？
我会觉得我可能也是没有成长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成长的想象，除了那种很线性的，比方说哦学会什么，然后学到什么又更进阶这种很线性的之外，我觉得一个人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成长，是你去修正你过去很相信的事。我觉得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跟突破。比方说我过去很相信我一定要很努力我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我现在可能就没有这样相信，我现在可能就觉得说我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我需要的事情是理解这件事情该怎么样被做最有效，而不只是努力工作。
那个分界点是什么？
那个分界点就是你在以这个信念系统或是以这个信念去判断很多事情之后，你会有一天发现它并不管用。
OK，
对，你可能会比方说你可能有一个专案你很努力工作了，你还是做不好，那你就会去想怎么会这样。那后来我都会觉得说有可能是我当时很依赖的某个信念，其实现在应该被修正。那其实当你去修正它，你不再相信它，你不再给它力量的时候，你可以去相信别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挑选那些相信的东西？
你说怎么建立出自己的信念系统？
对，
哎，我觉得很好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算是很被信念驱动的人。哎，我有追求，
追求天赋，
对对对，就是。
我先解释一下，追求天赋是会追求某个里程碑，然后达到那个里程碑的时候，或是外在的一些认可的时候，会感觉到很有成就感，然后会依据这个作为动力。
好，我好像是前十有一个天赋，第六好像是 ideation
啊，理念，
对，是
创造新的东西，破框思考，
对对对对对。然后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信念系统，我觉得是大家可以稍微归纳一下，或是你稍微观察一下你自己，比方说遇到类似的事情通常都怎么做判断，或者是比方说像是我们之前做那个优势探索工作坊嘛，其实里头也是有一点点暗示你可能那个惯性，
自己的惯性
优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通常你的优势里面会有你的信念系统的生成跟可能性。 大家也可以从里面去看看、
哦、所以你觉得上次那个高普那个系统其实是蛮能够去找到我们的一些惯性思考点，
我觉得可以耶、欸、
对你来说是什么？我们来揭露一下。
好的，好赤裸。
OG 的 Top 5是竞争、战略、成就、行动、追求。那竞争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赢。
嗯，所以我很爱看最近那个体能之巅，我非常爱。我就又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感觉到，对，没错，竞争是我的 Top 1。
笑死。然后战略是要达成一个目标，会看到很多条路，会同时思考很多的可能性、嗯、成就是工作狂的
体现，
喜欢一直忙碌的感觉。然后行动是喜欢开始做新的专案。那追求是刚刚我讲到的，追求一个里程碑跟一些外在的肯定。
我觉得上完那个课我觉得蛮有帮助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真的很好的去观察跟认识自己、嗯、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现在各种行为、各种反应，甚至各种反射动作它是怎么产生的、嗯、所以我觉得做这个盖洛普的检验对我而言很有帮助的事情是，我透过这系列问题我看到原来这是我的组成
啊、嗯、让它更具体的跑出来了。
对对对对，
以前可能有一个大概，
你可能会有个糊糊的感觉、啊、想说我好像特别喜欢做竞争型的事情，可是怎么会这样我可能不知道、
啊、然后就发现原来是 Top 1、啊、
原来是 Top 1 OK 一切很合理对，然后我觉得那对我而言是大家的 Top 1里面一定有我们得到的很好的礼物，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Top 5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难怪我会喜欢这样做一件事，就每次拿到一个新专案我一定是先设目标
行动跟成就，
对，先设目标、嗯、然后先去猜它每个 milestone 是什么、嗯、然后接着我会去找一个市场上的对标的竞争对手、
嗯、
我一定会做竞品分析、
欸、这就是你做事的逻辑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完全从我的 Top 5看到为什么我永远那么习惯这样去做一件事、啊、然后对我而言这样做一件事情特别轻松与容易，就算没有人叫我做竞品分析我都会做竞品分析
第一件事先做竞品分析，
对，然后内心想说那个谁做的很好我要跟他看齐，最好可以超过他
这就是你第一个default 的思考，
就是我很直觉的想法，然后不是我曾经受过什么商业什么商务训练而来就是我觉得那样会给我很大的动力、啊、让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
OK、那你那天就是拿了报告然后上完工作坊之后最大发现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时间看到竞争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但我一方面内心觉得有点矛盾，就是因为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多人共荣甚至更好的时代了感觉这个时代大家追求的事情其实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协作能力要很强的，甚至同理他人状态等等这样的特质应该要是很前面的，但是老实跟大家说我的这些特质相对都是在比较后面的，就是合作型的能力是我比较弱的。嗯，确实从报告上面看到这个
okay, 报告看到，那实际上呢
我觉得对我而言它就是什么事情是你本来就有的天赋，什么事情是你要去学的差异、然后我确实觉得我职涯历程是这样、因为我刚开始就是个人工作者嘛，然后做，对，然后冲，然后我甚至在我做 leader 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可以为团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去前面踏完路啊，我先冲出去然后跟大家说这条路要怎么走，对，所以我后来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去修正我的 leader style 跟方法。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优势的时候蛮好的，那会帮你开创前面一个很顺利的路，那也有可能到某个阶段其实我觉得人也可以去认识自己的盲区、因为盲区中会有我们可以学习让这个盲区不要成为这么致命伤的地方。嗯，对，所以我看完我的盘吗，我的 Gallup 盘我觉得蛮可以理解自己，然后跟可以理解自己过去花时间学习的事情是有它的意义的。然后也会让我肯定竞争这件事情。我后来找到一个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竞争这件事情它可以，它对我而言的意义其实不是要赢过别人。嗯，我觉得竞争对我而言的意义是竞争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动力。嗯，它是我去启动一件事情
也带给你成长、
也带给我成长、对，所以因为 我当时看到我一直很担心说哈，我觉得有竞争天赋的人是不是就是一群很想你知道把别人推倒的人，对对，很狼性的人我就想说我有这样吗，我还是一个很爱人类的人然后我就跟这个 跟这个发现相处了一阵子，嗯，然后后来就有找到我跟这个天赋
共处
的方法。
什么什么跟我分享。
我觉得无论我们在什么时代，就是无论现代时代发展是什么，也有曾经有个时代是非常竞争的，然后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共好的。我觉得我跟自己讲的事情就是说，哎，我作为一个竞争天赋很前面的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我的礼物，我要看到这件事情，而不是觉得这个天赋好像在这个时代是被排拒的，嗯，然后我可以去想，那我在这个共好共荣的时代里面，那我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一定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学到或是感觉到这群人对我的支持，而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这件事情，嗯，
然后你也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能量。
对，我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说，欸，其实有时候竞争的思维可能在关键时刻，比方说在危难时期，我觉得危难时期竞争思维就非常好用。对，你就是你想要把自己从一个谷底拉起来的时候，嗯，竞争思维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动力。
嗯，
那只是碰巧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太平盛世，对，不代表这个能力用不上。
哎，欸，我觉得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冲突，欸，就是在这样子跟你可能不一样的环境底下，你这反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你反而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嗯，
因为有时候如果大家都一直共好，好，然后假设是真的这么共好，好了，这么 peace 好了，可能就会比较平一点嘛，嗯。可是如果这种竞争的状态，或是你可以把这个能量带进来的话，是可以让大家，比如说活化这个能量，或是带大家往前的这个，嗯，往前冲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很关键的，欸。
嗯，
你自己有这个感觉吗？
我可能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运用的方式，
啊，对啊，的一个方式，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也会把 Gallup 的系统带到组织里面嘛，嗯，然后就会看到团队其实也会有一些可能大概的方向有个组成，嗯，但是也会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的，
嗯，
那这时候就很棒，就可以去帮这个整个团队看见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对，譬如说有些人是哦纪律型的，嗯，而且可以帮助团队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节奏。然后像竞争型的这种，就哎可以带大家看到说，哎，那市场上还有谁是做的比我们更好的，或是跟我们一样好的，那我可以再做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再往前冲一点点的，嗯，就是可以带大家往前再走一步。我觉得这是很棒，跟大家协作的时候，这是一个你的很独特的特质。
嗯，感谢，
要善用它。
好的，我那时候算完之后，我有叫我的 team member 都去测，
结果嘞，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那之中，我又看到一件事，我就觉得团队就是要多样性，是真的会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测完几个 team member， 我们这样摊开，前五完全没有重复。
哦，好酷哦。
对，真的没有重复。我是请那个 BD team 去测。
哦，好酷。
对，所以我觉得即便BD 嘛，大家对 BD 的想象可能觉得 BD 就是很竞争，有没有？就是业绩导向，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天赋去做那份工作，
很棒。而且在你们招募的时候，就表示这真的很多元共融，欸。
哦，确实，确实。因为我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惊讶，我想说，哎，欸，真的吗？真的吗？
因为那表示你们没有一个。
我们没有一定要找什么
特质的人，
特质强烈的人，
好酷哦，嗯，哦，有趣，嗯，有趣，可以下次跟他们聊聊，
好啊，
哦，有趣，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 Audrey 精彩又真诚的分享，我就是学了很多，又更认识你
了，谢谢，哦，我也觉得刚好像有在被你知道弯弯的感觉。
很有趣耶，每次跟 Audrey 聊都会聊很多有趣的东西出来。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 Audrey， 这本书《太阳蛋正面朝上》有没有想要最推荐给什么样的工作者呢？以及可以在哪里买到这本书？
这本书刚刚出版3周，所以现在在各大通路应该都找得到，成品啊，然后博客来啊，或者是大家附近的小书店，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把这本书带回家。然后除了各大通路都可以买到这本书呢，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预计在4月26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会在济州安办一个新书分享会，说是新书分享会，但实际上已经新书出版一个多月了，所以我希望它可以是一个大家有看过书，然后可以一起来交流分享彼此的一个小小的聚会。欢迎大家可以线上报名，只要扫书腰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免费报名，
就可以来跟 Audrey 聊天。
对对对，所以欢迎大家现场可以一起来相认一下。这本书我很想要推荐给什么样的人看呢？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虽然我写的起心动念是想要记录三十岁后，但我觉得各个年龄层的工作者其实都可以看，然后我相信在里头会有适合大家的不同的篇章。然后我特别推荐给一种状态，就是你现在觉得自己的生命阶段有点卡卡，有点停滞，然后你觉得没有这么喜欢现在的无论是工作或生活或是它的总和，但你不知道你不喜欢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你很想要花一点时间理解跟观看这个状态如何产生，那我很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写到了很多我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思考，那不见得每种思考方法都可以对大家产生帮助，但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是让大家感觉到不是只有你曾经历过这样的时间。
如果你今天听了喜欢 Audrey 的分享的话，我相信你会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就是很轻松可以阅读的散文，然后你可能可以在睡前陪你看个一两个章节，然后就可以陪你入睡，然后我觉得从里面应该会有蛮多的新的想法跟灵感可以带给你。
感谢 Grace，
感谢。好，那最后如果这本书可以浓缩成一句 quote，你会想要给大家什么呢？
那时候在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原本很想要有个副标，后来我想了两个，我觉得两个都蛮可爱，跟大家分享。就是那时候想说太阳蛋正面朝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去做一个新蛋
啊、哦，很可爱。
就是做一个新蛋，就像做一个新人一样。这样子就是不要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了，我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我现在已经怎么样，我已经不能怎么样了。很希望这本书给大家这种鼓舞的感觉，
一个 fresh start，
然后任何时间点都有机会做到这件事，任何状态，
很棒。就是有点像扣回我们最前面聊这本书，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你每天都可以决定今天的蛋要是炒蛋还是要是蒸，还是
没有煎好就再煎一颗，
对，然后
就吃掉就好了，
或是焦焦的看起来也很可爱，或是今天变成一个爱心的蛋都可以，就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一天，就看我们怎么样去过它。好，今天非常感谢 Audrey 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会把这个书的资讯放到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如果大家对于刚刚 Audrey 有提到的优势探索工作坊有兴趣，我们也会放在资讯栏。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 donate 我们的节目，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那如果你也想知道更多职涯发展自我成长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和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